当被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做简短祷告。坐在宝座上三一的真神，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凡有气息的都当来高举尊荣你的圣名。我们这帮蒙爱的人更当来向你敬拜。当我们祷告唱诗的时候，求你亲自临格在我们中间。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新的一天，我们开始来到你面前敬拜感谢，并且献上祷告向你祈求，恳求你在天上垂听我们一切所求所要的。求你也亲自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力量，因为你的话能够指明我们前面的道路，你的话赐给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主啊，求你今天借着三章一节的经文造就我们的生命，神的灵在我们中间，是讲的听的都得到你话语的帮助，总要归给主，祷告仰望交托，奉主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看到大伦是列王记下十四章，使徒行传第七章，大伦的主题讲到高傲增进败亡，刚强未到神悦。一面讲到列王记下十四章这个亚玛谢王，亚玛谢王呢，他表面上遵行神的道，实质上是老我做王，肉体做王，在那里争斗挑衅啊，出去血气征战，到最后带来败亡。另一边呢，是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初期时期的教会，这个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执事司提反啊，以司提反为主啊，看到他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充满，忙得恩惠和能力起来，能够护卫神的正道在这些祭司长文士面前，他不胆怯不退缩，冒死为主做见证，最后甚至舍命我们看到司提反为了神的道受害遇害，主亲自来迎接他。所以这两面，一方面是血气征战，一方面是靠着圣灵为主辩道，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大伦里面两面的对比很鲜明，也是我们基督徒经常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也是属灵的一场征战。我们是凭着血气去争斗呢，还是靠着圣灵讲神要我们讲的话，为神的道奋勇努力。好，下面是诗篇第107篇启示录16章的14节，讲到污灵聚神时到最后这些污秽邪恶的灵出来聚集在一起，引诱人去征战，使人扑倒死亡。那么神引导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的神聚集他的百姓，是要行起来去救人脱离魔鬼的苦害这个两个也是鲜明的对比。让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以主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灯路上光。好，我们先看大伦，我们先看列王记下十四章读一到第六节。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登基这亚玛谢的意思，这个名字是很有意义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坚固的，或者说主有力量他父亲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期待，耶和华是亚玛谢的力量，耶和华能够坚固亚玛谢，有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到，但是这个亚玛谢他虽然也得登王位，但他却没有向着我们的神，没有遵循神的道下面他说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族大卫他先前行的也是为正他是效法他父约阿斯一切所行的这句话说得很清楚，这个亚玛谢他是效法他的父亲，其实他的父亲也是一个违背神心意的人，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因为他的父亲本来整个王族被剿灭的时候，他父亲本来也是被杀的，但神却借着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他的妻子来拯救他把他隐藏起来，后来还扶持他登上王位。 但这个约阿斯后来就忘记了耶和耶大在他身上的一切厚恩，神在他身上一切的厚恩，甚至把耶和耶大的儿子都杀了，因为耶和耶大的儿子也是神的仆人啊，所以约阿斯就恨他，把他杀掉。这样一种恩将仇报，最后也是忘恩背道，也是死得很悲惨。那么他却效法他的父亲，没有以他的父亲为警戒。本来呢，他行神眼中所做为正的事，应该是效法大卫，向大卫看齐。因为大卫是因信爱神，遵行神一切的所吩咐的，所以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但这个亚玛谢他没有效法大卫，他只效法他的父亲啊，因为他父亲也是一个只行在人前不行在神前的一个君王。因为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他的父亲好像外面也是规规矩矩的啊，遵行神的条律，各样的规章律例。但是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呢，他就偏离了啊，完全失去自我，完全被这个老我吞噬了，作恶离开神，得罪神。所以我们看这个亚玛谢也是这样，没有真正的来敬畏这位真神。在列代记下25:1-24上面写起来了啊，那里面记载的比较详细，说亚玛谢虽然是有遵行神的道，但是心不庄诚啊，心不庄诚，外面好像是在遵道行道啊，也是搞得很好，别人看见他哦，也是很热心很虔诚，其实内在里面的心呢，没有对准神啊，心中没有神的道，心里也没有神的爱，心中更没有圣灵的引导，他完全是凭着血气靠着肉体，所以说他心不庄诚。好，第四节就显露他，你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啊，虽然外面做得很好，但是实际上秋坛没有废去，这个秋坛啊，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啊，这个秋坛不废去就是行事邪偏啊，没有遵行神的道，遵行真理，他没有遵行真理，外面好像是遵行一条条框框，里面却没有真理，没有对准啊，是偏邪的。第五节，国义坚定，就把他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各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啊。他外面好像有些也有遵行啊，照摩西律法所说的谁犯了罪就报应在谁身上啊，这个父亲的罪不连累到儿子，这本来是律法所记的，也是很好，但是他所行的是行在人的面前，是表面的功夫，让人看见他也是一个遵道的人，实质上呢，他心中有秋堂，心中有偶像，心中是老我做王，是以肉体为主啊，满足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里面一切的欲望。所以我们说1-6讲到是表面遵道，心不庄诚啊，实质上我们有很多时候也会是表面遵道，在人面前好像显得条条框框都守得很好，但实质上心离神很远，心中没有完全顺服真理的教导，其实里面没有尊神伟大，里面是尊自己伟大，没有效法大卫，大卫是爱神啊，完全合神心意的，那么他是效法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效法神，一个是听从神的教导，一个是听从人的教导，这个是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而我们神看重的是内里诚实的人，不是外面搞起来一套又一套的。这个亚玛谢呢，他外面的功夫学得很好，表面遵道，但是心中呢，其实他是离开神的，没有完全的遵行神的道，听从神的吩咐，没有凡事来到神面前求告，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去做。所以这个表面功夫也是我们基督徒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我们很容易在这件事情上得罪神啊，求主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啊，在独处的时候能够尊神为圣，在众人当中见证神的荣名。好，我们再看7-10，亚玛谢在盐谷杀了以东人一万，又攻取了希拉，改名叫约帖，直到今日。好，我们看 亚马逊呢也很有勇力啊，也很有智慧，打仗呢也打赢啊，打胜仗。这个在历代志下记得是比较清楚啊，他们把这些以东人掳过来，有些在山上把他推下去，有些把他用刀杀掉啊，是他战争的勇力。不过这人是非常残忍的，不在战场上把这些敌人杀掉，甚至像他降服的人、归服的人，他把他带到山上推下去啊。我们看到这种残忍的刑警，但他能够打胜仗，他却没有征服自己。当他打胜了以东人之后，他就把希腊的神接过来了，他就把以东的神接过来了，把这个偶像竖起来给自己叩拜了，因此神就非常恼怒他啊，神就向他发怒，神就差遣仆人去告诫他啊，叫他不要离开真神，因为真正能帮助他的是我们的耶和华神，外邦的神不能帮助他。但是这个亚玛谢不但不听，甚至把仆人啊，把神的仆人禁止，他说你不要说话，你若再说话我就打你了啊，就威胁恐吓苦害神的仆人。这在历代志下25章里面有记的啊，弟兄姊妹可以读。那么看到他打了胜仗却不能得胜自己啊，不能胜过自己的内心。所以圣经上说，人若不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毁坏的城池没有墙垣啊，这幢城虽然很美很壮观很华丽，但是它却没有墙的，没有墙就没有保护，这些仇敌可以随时进来，在里面捣乱，在里面占据。这个亚玛谢就是这样，外面很有勇力，能得胜这些以东人，但是里面的心却没有制服，里面是骄傲作王，血气作王，肉体作王啊，里面是私心私欲作王，没有遵从神的名。所以呢，他看见以东的神马上就受了迷惑啊，就被偶像迷惑了，里面就被偶像占据了，把以东神带过来啊，树立起来在那里敬拜了，就惹了神的愤怒，甚至神差遣他的仆人去提醒他责备他，他还不受教，他还不悔改，他甚至刚硬，而且呢还击打神的仆人，你看是多么的恶劣行径。好，我们看下面第八节。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斯，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啊。其实这里也有神的旨意，因为他拜偶像心偏邪，所以他的心就受了迷惑，里面就骄傲起来了，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了，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啊，他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就出去挑戏，他就出去挑起阵仗啊，不是没有办法抵御，不是敌人过来攻击他，他防卫抵御，而是啊，这种出去挑战啊，挑衅啊，向别人下战书，向以色列国下战书。其实当时以色列国的各方面的人力、军力各种的力量比他强大的很，强大的多，但是他却看别人不如自己啊，明明自己没有说自己有，这真的是骄傲，是愚昧。他说啊，你来，我们要相见于战场，意思说我要向你挑战，我们打一架啊，因为当时两个国家一直在征战啊，他想霸占以色列国所有的土地，他想霸占以色列国所有的人民，所以他就约以色列的君王，他说我们来争一仗，打一仗，看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啊，这就是增进啊，增进一般都是为了名利，为了利益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去征战，去跟人计较，跟人争执，跟人较量，激发矛盾，这叫增进啊，增进带来争斗。所以呢，你看他就去约战了，毫无自知之明啊，里面骄傲使他的眼瞎了。那以色列王约阿斯就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吉里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里践踏了啊，这个吉里指的就是这个亚玛谢。其实神也是借着以色列王告诉他，你是一个吉里，你不是真的香柏树，吉里想挑战香柏树那是不可能的。你看后来呢，有个野兽过来就把他践踏了啊，就是他被神交出去了，他被交在仇敌手中了。这种心高气傲、血气征战，到最后带来的就是失败， 带来的就是羞耻。所以呢，以色列王提醒犹大王亚玛谢，但亚玛谢却不愿意谦卑下来，不愿意谦卑。第十节以色列王说，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以色列王再次提醒他，你不要骄傲，你打胜以东王你只要在家里安居就可以了，你如果以此为荣耀，你就把自己藏好一点，把自己呢就是说更加呢提高一点，提升一些，你何必出来惹祸呢，出来挑衅呢？其实这段话是神借着以色列王来提醒亚玛谢，他已经偏离了神的道，他心已经受了魔鬼的各样的迷惑，心中骄傲，骄傲使他眼瞎，看不见自己的软弱，只看见自己这种骄傲自恃自义出去这里争这里斗，只想争只想斗。那么神就借着以色列王提醒他，十一节说亚玛谢却不肯听这话，亚玛谢不肯听十一节的上半节是这样说的。我们看这个亚玛谢当时心焦气傲，因为他打了胜仗没有安静降服下来归荣耀给神，他只将荣耀归给自己把那些仇敌那边夺过来的城呢改名立名为的就是显示自己，为的就是建立自己的功德，自己的各样的能力。那么到最后呢，他就被仇敌利用，被魔鬼利用，他就受了迷惑去拜外邦神所以呢神使他的心就完全迷失了，他在罪恶当中迷失了自己，在老我当中迷失了自己我们多少时候也会有骄傲也会想斗来斗去争来争去，只想争个你死我活，争个输赢，争个对错特别夫妻之间那个争战争起来，里面血气膨胀起来只想把对方压压下去，用血气用仁义用最恶毒的话最狠的话最重的话，这就是当时亚玛谢的心，就是这样想用最狠的手段去征战用刀把对方杀掉，人的话就是一把刀，雅各书说我们的舌头就是无名火，就是一把火会烧死人，我们常常也会出去杀人的，也会征战的，用最狠的话，用最恶的话，甚至有些人用属灵的话你看这亚玛谢当时就是不听劝，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所以呢就带来了很多的亏损，就叫血气仁义肉体，他完全没有来寻求神，所以打了胜仗是骄傲挑衅，甚至不听人的劝阻下面呢神不管怎么劝他也不听，以色列王就没有办法才起来和他争战，当时以色列王是没有想和他争战的，是他千方百计的来送信来挑衅来在那里叫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玛谢真的也看到我们的本身里面迷失的时候，软弱的时候，血气仁义出来的时候是多么可怕糊涂是多么无知愚昧。好，明看见是失败的，你要斗个你死我活争个头破血流真的很可怜。求主帮助使我们血气出来的时候就要警醒，依靠我们的主得胜所以我们看如果这个亚玛谢有一点点得胜，他要在神面前谦卑隐藏也不会遭遇祸患神赐给他这么大的恩典了，但是他自己出去挑战这场仗不是神让他打的，是他自己要打的所以我们血气争斗也是一样，口舌争个输赢，争个对错，争个是非清白，很多时候不是神让我们争的，这种口舌争战这种彼此就是叫嚣不合神的心意，所以主叫我们今天真的看到亚玛谢，我们就要谨慎警醒。好，我们再看11到14节，亚玛谢就不肯听以色列王的劝告神借着以色列王来劝他，神有些时候也会借着那些不信的人来说教我们的虽然他们说的不好听，但是有些时候是神借着他提醒我们，让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谦卑自己，但是这个亚玛谢不肯谦卑，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斯就上来，在犹大的博士麦与犹大王 亚麻谢相见于战场，就开始打仗了，没有办法被他叫上来打的。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去了。以色列王约阿斯在博士买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亚麻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座。你看打不过了，打不过了，这些百姓都逃走了，亚麻谢呢就活活的被生擒了。那以色列王既然上来了，他哪里会空手回去啊？啊，所以呢他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给拆掉了，一共有400多座啊，你看多么可怜啊！又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里所有的金银宝器都掳走了。哦，下面上面是拆了城墙，表示有破口了，破口留下来了。这也正是当时亚麻谢的光景，心中的光景，他心里的破口。哦，人有骄傲有血气，就会有破口。这破口一留下来，魔鬼就开始攻击了，魔鬼就占据地位了，就被魔鬼苦害了。啊，宝库里的、王宫里的、神殿里的所有的金银器皿都被拿走啊！其实呢，这种宝库里、神殿里的金银器皿，就是代表我们里面属灵的丰盛。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在主里有属灵的丰富。这种属灵的产业被掳走，什么是属灵的产业呢？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啊！一个基督徒如果里面血气增长，仁义起来，肉体作王，那么这个属灵的丰盛就失去了，里面属灵的产业就被夺了，信哪里还躺得上有什么信心啊，有什么爱心啊，有什么盼望啊，哦，都被掳走了，被仇敌魔鬼掳走了，你看这些东西都被掳走了，人也被带过去了，哦，都被捆绑起来了，不得自由了，哦，所以求主啊，让我们今天看到这段圣经，更加知道这种血气增长很可怕啊！多少时候神会提醒我们的，够了，不要再说了啊，够了，别人容忍你说几句就收手吧，就住口吧，但是里面血气就翻腾起来，还是不肯哎，还要说，还要说个清楚，说个明白，让别人服输啊，让别人低头啊，到最后呢带来亏损啊！神真的有些时候也是这样提醒我们。我们常常不愿意，但血气翻腾的时候，哦，真的啊，里面就没有信心了，哪里还有什么信心啊？哦，对神就没有信心了，就靠自己的血气，就靠自己的仁义，越来越恶啊，越讲越气，里面血气翻腾，放浪成灾，哦，何等可怕！到最后，这个仇敌就高兴死了，城墙被拆，宝器被掳，啊，求主今天啊，使我们时时刻刻要警醒。所以11到14节是。不听劝阻，血气增长，带来的后果是多么的惨悲惨，是多么的可怕。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啊，属灵的征战，基督徒是天天都有。那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不要以血气肉体出来，我们要真的要靠着主的大能。所以彼得书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靠着圣灵啊，靠着恩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当我们里面血气起来，想跟人争个也争个明白，搞个清楚啊，想为自己的利益出去跟人争执较量，激发矛盾啊，这种心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谦卑，赶紧啊，要警醒，要退到主的面前，要祷告。啊，真的要马上祷告，如果不及时堵住这个破口啊，啊，真的不得了啊，里面的宝器啊，这些属灵的宝贝啊，全部被掳走的，很可怕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看第二个对点是弃神拜偶，交敌捉住，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偶像，里面有偶像，他把以东的神带过来，树立起来给自己当神拜，他弃绝了神，里面没有真神，没有真道，里面有假神，有恶道，所以呢带来这么大的后果。后来你看这个亚麻谢就活活的被捉住，敌人要他怎么样就得怎么样啊，要他这样就得这样，要他那样就得那样，何等痛苦啊！眼睁睁的看着城墙被拆，宝物被掳，却无能为力，甚至人被带过去作为人质啊，这个被带去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是国之交财， 使国之栋梁，应该是最有力量的这些大臣，或者是他家中的这些最宝贵的能够继承他王位的啊，这些是最有质量的人就被带走了啊，人才就被带走了。我们看有偶像就会被带走，就会被捉住啊，求主把我们的偶像除去。我们有形的偶像没有拜，无形的偶像多而又多，有些时候金钱会成为偶像，儿女成为偶像，手中的事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这个偶像是很可怕的。心中有偶像，魔鬼就会来攻击，心中有偶像，属灵就会一落千丈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把偶像除去，让我们当当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求主把我们的血气仁义啊要制服掉，让我们谦卑来到主的面前，凡事来寻求神的心意。好，我们再看15-22节，约阿斯其余所行的事和他的勇力。这个约阿斯是指以色列王约阿斯啊，这约阿斯也很有力量啊，一过来就把犹大王亚玛谢给制服了啊，说明他是很有力量的，很有这征战的这种技巧的。你看，但是呢，他却没有敬畏神，他一生也没有悔改。虽然他做了很大的事情啊，征战得胜，但是他最后呢也是没有悔改，是很可怜啊。到最后他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啊，他怎么征战，他一生的行事为人，功过得失全部被记啊，不但是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书上，更是记载在神的审判的那本书上。因为圣经上说，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案卷要展开，每一个人照着自己所行的受报应。那么我们看以色列王，他虽然有勇力征战，他也没有制服自己的心，没有敬畏神，他始终没有悔改，到最后在白色大宝座面前他也逃不过神的审判。16节，约阿斯与他的列祖统帅站在撒玛利亚以色列人诸王的坟地里，他儿子耶罗波安接续他做王。这耶罗波安就是耶户的第三代，耶户呢一共做了四代君王啊，他的四代做君王，第四代做了他就被废弃了，因为耶户本来是神行起来要除灭亚哈家的罪恶的，到最后耶户也没有遵循神的道，也是陷民于罪恶当中，去拜金牛犊啊，把民拜带到邪僻之地啊，引诱民犯罪，把民陷在罪恶当中。所以耶户呢，他的后代只做了四代在王位上，到最后就被神废了，被别人夺取了王位。那么我们看下面，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约阿斯死后，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我们看到犹大国本来是敬畏神的国，那么神对犹大国有特别怜悯，特别恩典，神给他悔改的机会。其实这个15年让他存活，不是让他真的在地上享受的，不是让他保养自己的肉体要怎么样，乃是神要给他悔改，真正的能够转向神，归向神。但是这个亚玛谢没有悔改，他没有悔改。那18节，亚玛谢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啊，你看虽然他还活着，但是家里啊，他的国当中确实混乱不断啊，他的人生也是这样的，到处经历苦难，也有人背叛他，有人要杀他啊，有人要杀他呢，他就逃到拉吉，他不知道悔改，却在外面讨来讨去啊，他觉得约那上人不平安不安全，他就逃到拉吉啊，这是人的办法，人的办法就是这样，我躲开就可以，我避开总可以，我逃开总可以，但是却逃不过去，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啊，这个意思就是不悔改，不管逃到哪里都没有用的，你只有向神悔改才有出路的。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不要逃来逃去，逃来逃去没有用的，逃到这里也是苦，逃到那里也有敌人，我们唯有逃到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里，求主宝血来洁净我们，在主面前要痛苦认罪悔改才有出路。如果不悔改，到哪里哪里就有仇敌，到哪里那里都有苦境，没有用，逃不过去，只有悔改才有出路。你看到最后客死他乡，人就用麻将他的尸首驮到耶路撒冷啊，堂堂一代君王被麻驮回来，葬在大卫城列祖的坟地里， 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做王，那时他年16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亚撒利亚收回以拉他，神归犹大，又重新修理啊。虽然我们看到啊，这个亚玛谢神又给他活了15年，但是他却没有悔改啊。神其实我们看到这个15年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有些时候神给我们机会的，神是盼望我们悔改转向神的，神是不愿意我们啊受苦的。但是这个亚玛谢不但不悔改，而且呢自己的方法逃来逃去逃来逃去啊，认为自己很有力量啊，有钱有势有力，但最后呢在神的手中，钱也没有用，势力也没有用，人力也没有用，你不管有多少人把你保护起来都没有用啊。神要把我们交出来，没有人可以保守。反过来说，神若保守我们，没有人可以把我们怎么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真的要悔改转向神。若不悔改，15到22节讲到，就是终不悔改结局就悲惨。不管是以色列王啊，有这么大的势力，一生有这么多的功成名就，或者是犹大王，他给他又活了15年啊，这个寿数这么高，但是他不悔改，终局都是悲惨的啊。有些呢他说，我死了总最大了呢，我死了总最好了呢。常常我们有些时候生气起来也说死了死了，其实死了不是最大的，死了之后还有审判的，死了之后也是难逃神的审判的啊。因此我们终究要悔改啊，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与神重新和好，求主为我们开出路，求主引导帮助我们前面道路啊。悔改就有出路啊。我听有一个肢体作为一个见证啊，那个时候他的家陷入混乱当中，他的丈夫出去啊，又毒又嫖，生意呢一落千丈啊，真的各方面都陷入困境。但是这个姊妹她仰望神，她天天祷告，因为她知道，因为她在选择婚姻的时候没有来寻求神，她都是凭着自己的这个血气人意，凭着肉体的欲望去选，没有祷告，所以她选到了这个丈夫呢，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多的悲惨。然后在她结婚之后，她也没有紧紧的跟随耶稣啊，经商啊，做生意啊，你我讹诈啊，各样的诡计啊，和世人是一样。当他最后家庭落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他在神面前痛哭，天天流泪，他没有走自己的路，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天天祷告进食，在神面前痛苦流泪，最后神为他开路。真的，神是很奇妙的，神把整个环境都改变掉啊，把他从那个悲剧当中带出来。所以神是奇妙的神，我们只要悔改啊，我们悔改就有出路。若不悔改，不管逃到哪里都没有用啊，逃不过去的，神交出来的谁能够保管呢？所以我们只有在神的手中是最稳妥，在神的手中才有真安全啊。这个悔改是唯一的出路，求主光照帮助我们。好，我们再看23到29节。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哇，这个耶罗波安啊，做王的年数很长，勇力也很好，各方面的建设啊，他的智慧才干知识各方面都很好，给国家也带来很多的利益。你看下面24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啊，这就是叫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啊，这个罪就是拜金牛犊。这个耶罗波安前面啊，这个耶罗波安呢，你看他们也没有遵循神的道啊，也没有遵循神的道，是恶中循环，他也是惯性犯罪啊，上面怎么做他也怎么做啊。虽然神赐给他恩典这么多，他可以修复很多的地，他可以为百姓扩张境界啊，为百姓制造各样的丰富和享受，但是却没有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仍然在拜金牛犊，在拜偶像。那首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 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没有人帮助以色列人。你看27节，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将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啊。这里的意思很明显了啊，神是借着耶罗伯安来拯救以色列民，因为神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没有人帮助，没有自由都被困住了都被仇敌辖制了，所以神不愿意涂抹以色列人的民，因此呢，神就兴起这耶罗伯安，赐给他智慧，赐给他能力，赐给他才干，使他才能够起来做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很多那些不幸的人怎么也这么丰富啊，那些不幸的人他们怎么这么顺利啊，各方面都这么好啊。其实呢，神有些时候是借着他们做一点事，但是如果他们不归向神，到最后也是要受审判，他们不来敬畏神，到最后也是要被定罪。我们不要觉得这个人真好，这个人怎么样，其实他不幸就是罪。那么这耶罗伯安也是这样，神虽然兴起他，借着他行这些伟大的事，给人民创造幸福，创造利益，但是他没有敬畏神，到最后也是犯罪。虽然他的一生是丰功伟业但是他陷在罪恶当中，到最后他的心也是背弃真神，也要被神定罪因此呢我们看到啊，神是公义公平的神，神是爱他百姓的神。我们再看下面28，耶罗伯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士革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麻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伯安与他列祖以色列诸王同岁，他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做王到最后也是要死了的但是我们看这个耶罗伯安，他是拜金牛犊，把民陷在罪当中这种的罪在神面前是不能涂抹的，这种罪有一天要受审判，要被神定罪拜金牛犊，陷民罪中。所以我们看，不要看人的表面有多么丰富，我们要看这个人，是要看他有没有敬畏神，他的心中有没有遵循神的道，心中有没有圣灵的内住，有没有基督的爱。我们不要看表面的这些金牛犊金的金灿灿的，我们常常也会受迷惑求主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不要被外表迷惑，求主使我们真正能够从心里来敬畏这位神这些王都是要做我们的警戒。好，我们接下来看另一边，使徒行传第7章。今天圣经比较长我们有些时候读过了就略说一下。好，我们看1到21节，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因为当时七个执事之一的司提房，他大有能力，被圣灵充满，行神许多的神迹与启示。那这些有些人就不佩服他，这些法利赛人这些与基督敌对的人就过来跟他辩论哪里知道辩论都辩不过，他们选出的人都是最有知识的最有理论的，出来跟司提房辩论。但圣经上说，司提房忙得能力和恩惠，恩惠和能力，他是借着智慧和圣灵说话。司提房说话不是自己说的呢，不是血气说的，他是圣灵感动他说的，神赐给他的智慧说的。因此大祭司也想听他说，这么多人辩不过，那到底这个司提房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大祭司就问他，你说的这些事果然有吗？那司提房就说，那我们知道这个司提房说，他不是凭着仁义说，不是凭着血气说，他乃是圣灵带领他说，有神的能力赐给他说。所以我们今天求主帮助我们，神带领我们说，我们说的话才有果效。如果是我们自己觉得有智慧去说说的头头是道，说的都是理，到最后还是要吃亏，因为是血气仁义带来都是失败的，唯有在神的带领之下所说的话才有力量。那当时司提房就说了，圣灵就引导他说了，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米亚不住未住未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说明亚伯拉罕还没有住在哈兰，还没有从加勒底的吾尔出来， 在自己的本家，神就向他显现，跟他说话，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本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亚伯拉罕就起来离开了，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那他住在哈兰的时候呢，就住了三年，因为他的父亲不想走了，他们就停留在哈兰啊，在哈兰等他父亲死了之后，这个时候等他父亲死了之后，神就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现在所住就是迦南美地啊，就是现在以色列人住的地。所以亚伯拉罕呢，他就听从神的指示，起来跟随，就起来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我们从创世纪十二章里面，亚伯拉罕一出来，神就应许给他，他说我要赐福给你啊，把这地都赐给神说神要赐福给他。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十五十六章，神一直给亚伯拉罕不停的应许。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啊。我们听了这种听了这段，我们心里真觉得很舒服。神说赐福赐福这么多赐福，但是当时亚伯拉罕连个儿子都没有。神说，我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为业，哪来的后裔啊，连个儿子都没有。当时亚伯拉罕才75岁。第六节，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你看在创世纪的15章第6节里面啊，说到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啊。我们看一下圣经上说的很清楚，神跟他说赐福赐福，给他后裔啊，让他给他得产业得后裔。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这说明亚伯拉罕他就是凭着信心啊，他就是凭着信心。其实神75岁把他领出来的时候，到100岁亚伯拉罕才生儿子，足足25年哎，啊！神说赐福给他，赐福给他，给他后裔，给他地业，但是25年之后，他才有个儿子，生了以撒。我们看亚伯拉罕一路走来都是凭信心走的，不是凭眼见的。那么这个亚玛谢就是凭眼见，亚伯拉罕就是凭信心。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哦，第六节还没读。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你看神的眼是看得很远的，我们的眼呢，看前面一点也看不过去。神看到400年之后他的后裔要发生什么事情，神都说得一清二楚。哦，后来呢，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8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啊。神就亚伯拉罕就开始与神立约，神就与亚伯拉罕立约，给他割礼的约啊。亚伯拉罕开始与神立约了，所以呢，他给他儿子给他自己都受了割礼，都受了割礼，都与神立约。这个约是很要紧的，我们与谁立约是很要紧的啊。你看亚玛谢他是与偶像立约，去破坏偶像，到最后是悲惨。那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与神立约啊，我们看亚伯拉罕他就是因信跟随。他被神呼召的时候并没有知道要往哪里去，神没有告诉他要往哪里去啊。神应许他的时候他连个儿子还没有，但是他一直跟随跟随跟随。他在迦南地就是做寄居，支搭帐篷，他没有盖房子给自己住，他认为自己是寄居的，是客旅，有一天要回去的。所以亚伯拉罕他是凭信跟随进入迦南得应许之地啊，看，但是给他得的就是400年之后他的子孙来承受这地啊。这是诗提房讲到以色列的祖先，讲到亚伯拉罕是因信而跟随。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着肉体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那么这个诗提房讲到亚伯拉罕，也就是讲到主的救恩，救恩的起源，救恩的起源。我们看到神是先拣选亚伯拉罕，借着亚伯拉罕的跟随信靠后来得迦南美地， 神就在这亚伯拉罕身上做奇妙的事，一个人建立一个家，有一个家成为一个族，有一个族成为一个大国。哦，我们神真是奇妙，好像旷野一样也能成为肥田啊，这个旷野一样的人他不可能生都不会生，还哪里的子孙后裔呢？但是神却一使100岁的老人能够生出后裔来啊，真的神是丰盛的神。看到亚伯拉罕就是因信，因信跟随就得到应许。好，下面他又讲到的约瑟啊，我们读第9章，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国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他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在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莫子孙埋来的坟墓里。这段圣经讲到约瑟啊，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约瑟是很有重量的，很有重量的。因为约瑟呢，他是真正的经过神的苦练啊。我们知道约瑟一生有4件衣服，第一件就是彩衣，他很受父亲的宠爱，因为他是他的爱妻所生的啊，拉结所生的，他很爱这个儿子，给他穿上彩衣。但是兄弟们嫉妒他，恨恶他，就把他卖掉。后来带给父亲的只有一件血衣啊，说约瑟呢被这个狼野兽给吞吃了，把血衣带回家。其实呢，约瑟是被卖掉了，卖掉埃及呢做了奴仆。但是他在做奴仆的时候啊，他敬畏神。这个祖母拉住他要与他行淫，约瑟说，我岂能放这大恶得罪我的神呢？我们看约瑟他是敬畏神的，后来就被冤枉下到了监狱当中，穿上了囚衣啊，做囚犯了啊。明明敬畏神，怎么做囚犯了啊？敬畏神这么受苦啊。你看约瑟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后来在监狱当中，神赐给他机会，赐给他智慧啊，神一直与他同在。所以圣经上说，他虽然被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后来神就赐给他智慧，为法老王解梦啊，后来就做了埃及的宰相。当所有的国家天下遭遇大饥荒的时候，唯有约瑟那里有粮。我们看这个粮其实就是生命的粮，因为他真正是经过苦难，在苦难试炼当中敬畏神，他一直的依靠神，经过长期的熬炼啊，神也与他同在，到最后他敬畏，在神面前蒙恩，神就抬举他啊，抬举他做宰相。后来呢，他成为生命粮仓，不但救活了自己一家人，还救活了所有困苦的人。那么这个经过苦难试炼的人，正是生命经过神的陶造和造就，完全圣洁，合神心意。那么里面丰丰富富，有爱有道，里面有圣灵内住，时时刻刻有圣灵引导他，指示他，能够解梦解疑。那么看到这约瑟呢，真的是何等宝贝。你看最后呢，这雅各呢，全家就被带到埃及去了，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下到埃及的。好，下面又讲到摩西了，17节，几至神应许亚伯拉罕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行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祖宗，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死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这里就开始讲到了摩西，你看一口气讲到了这么多。讲到摩西呢，摩西啊，当时法老王要苦害男孩子，摩西也是男孩子。当摩西被苦害被扔掉的时候，神却借着他这个仇敌人的女儿，法老王的女儿去养育摩西啊。神是很奇妙的啊，神早就开始预备拯救以色列人的器皿了。所以呢，神就借着法老王的女儿，他的父亲呢要害死他，神却借着他的女儿来养育他，教育他，以致摩西啊人生就是这样的 从这样的开始。好，23节，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受欺压的人到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啊，这里看到这个摩西呢，他当时是血气方刚，也是很有力量。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一切的智慧、知识、才干，可能也有练功夫，所以一拳打过去呢，就把人给打死了，很有力量，这也是血气征战啊。看见人不爽，就一拳把他打死啊。这个时候呢，你看，25节，他有个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口，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好。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啊。看到摩西啊，这个第二个40年，第一个40年他在王宫养尊处优，身份尊贵，各样的享受待遇都是最高等的，像王子一样，哇，他多么爽啊。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在希伯来书说，摩西却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愿意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啊。这个希伯来书这样记的，虽然他非常的忧郁，但是呢，在忧郁当中呢，也养成了里面血气方刚啊。外面虽然是一个王子，但他里面呢也没有制服自己的心，但是神却很奇妙的哦，神就借着他打死了这个埃及人呢，他就害怕起来，逃到米甸去了。神就借着环境把他吹到米甸旷野，把他吹到旷野当中。所以摩西的第二个40年就是被神造就啊，被神造就，在旷野当中受造就啊，上面是天，下面是地，荒无人烟。这个时候的摩西啊，再想做王子也没有威严了，也没有尊贵了。只有几只羊来培养陪着他，天天牧羊，数着天上的星星。那么这个时候陪伴他的只有神啊，所以他在旷野当中是与神同行，经历神的同在啊。这个旷野也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经历的。如果我们一直是养尊处优，我们里面的灵性是没有办法成长的。所以摩西呢，就是要经历旷野的磨练啊，在旷野当中被神炼净。22到25节，被神炼净，谦卑何用？那另一边呢？你看亚玛谢打了胜仗是骄傲挑衅，打了胜仗血气越来越放浪了，越方刚了。那另一边呢？这个摩西啊，他是愿意在旷野当中受主的试炼啊，被主炼净，里面一切的血气、仁义、肉体、老我，曾经在埃及的这种才能、说话、行事各方面的学问，他都被炼了，认为这个时候学问也没有用，才干也没有用啊，对付这群羊你口才再好也没有用啊，面对的只有一群羊。所以神就是借着这样的环境来炼他，这样炼他，他就在神面前就被炼净，成为圣洁了，合神心意了。好，我们这里看到是两边不一样，摩西是谦卑，那亚玛谢王是骄傲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要谦卑啊，不是骄傲。好，我们再看30到38节，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我们看到啊，神就来呼召摩西了啊。神开始是预备摩西，现在是呼召摩西啊，让他起来啊，起来跟随神，起来受神的差遣。那摩西看见了这样的异象，他就战战兢兢啊。这个说明摩西对神的这种敬畏啊，一个真正敬畏神的神是战战兢兢的，不是什么都不怕的啊，是怕得罪神，是怕让神伤心，是怕让神难过啊，时时刻刻会顾及神啊，会就是说在神面前有颗战兢恐惧的心啊，以此敬畏我们这位神。那么摩西就是这样，神说叫他 把鞋要脱下去啊，这个鞋就是老我，要完全脱落，要走分别为圣的路了。现在不再自己走路，乃是要走神给他走的路啊，所以叫他呢把自己的鞋要脱掉啊，不能再当然世俗，不能再与世界同流合污，不要再走自己的道路，要完全的分别出来，要走圣洁成圣的路，要跟随我们的主走。好，34节，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好的，神就差遣摩西了，叫他往埃及去。那当时摩西是这样说的，哎呀，我这么渺小，我怎么可能去领民呢？哦，因为他在旷野当中已经看到自己是一无所有，他在埃及的时候，他看见自己是说话做事都有才能，一拳打过去可以杀死一个人，但是他经历40年的旷野之路之后，他觉得自己是一无所有，所以他说我怎么能，神说你来，神就招他来。好，35节，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纳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好，神就抬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啊，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之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我要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忍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好，我们这段看得很清楚，摩西的第3个40年就是在旷野当中领百姓出埃及。那么这段圣经里面虽然是略略的带过，但是这10年之间我们看到神与摩西同在，接着摩西使红海变为干地，让以色列人走过去，使旷野开出道路让以色列人走过去，使磐石流出活水使以色列人得饱足，得着滋润啊！真的，神听摩西的祷告，哎，摩西一路走来，他就是谦卑降服啊。这些百姓，你看200来万的人，是多么混乱，多么庞大，有谁能够治理这么多人呢？是神在当中借着摩西，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一路都是顺服神的引导，他有受苦的心智，他曾经2个40天在山上禁食祷告，神就写了10条诫命法榜。这个摩西愿意为百姓代罪啊，当百姓离开神的时候，摩西就跪下来啊，在神面前代祷认罪，为百姓代祷认罪啊。当这些百姓想来致死他，想来打死他的时候，他就退到神的面前。摩西就是这样的领民，带领百姓。他不是血气出去带领百姓的，如果凭血气啊，这么多人都被杀光了，但是摩西都是温温柔柔谦谦卑卑啊，真的在神面前是何等的宝贝。所以神说他没有人和像他的仆人这样的谦和，是摩西谦卑柔和。这个谦卑柔和离不开40年在旷野的苦练啊，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是要经过旷野，进入旷野就是要经过对付啊，经过神的讨召，我们如果不经过神的对付讨召，这个器皿是没有用的。摩西就是这样经过神的对付讨召，后来被神兴起啊，一代的领袖，忠心尽心领百姓。最宝贵的是他把圣言传给百姓，他不是自讲自己的话，他是讲神的话，把圣经真理的教导、律法的教导传授给百姓啊。另一边这个亚玛谢呢，就是血气征战，老我作王。这边的摩西呢，他是完全遵从神的旨意，神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神说什么他就传什么，没有一点血气人意，完全传讲神的话语，这遵旨领民传授圣言。好，我们再看39到43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凡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啊，你看这些祖宗就是在埃及在旷野路上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心中是多么的刚硬悖逆啊，因着环境他们绝望失望啊，在那里怨恨啊，真的弃绝摩西不肯听，弃绝摩西就是弃绝神， 因为摩西所有的话都是从神来的，就像现在这个司提房所讲的都是从圣灵感动来的，不听司提房讲的道就是弃绝神啊。所以不听司提房所传的耶稣基督，不信啊，不接受，那么就是弃绝这位耶和华神，就是一样的。当时呢，这些祖宗也是这样，所以呢，他们都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他明明知道摩西是上山要领受法榜，领受十条诫命，这些百姓在山下，他却说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马上就开始造偶像了啊，马上就开始造偶像了。所以啊，这个偶像啊就带过来拜拜啊。41节，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神那像，欢喜自己手中所做的工啊，人手人工，神意掺杂，血气肉体啊，什么都出来了，就是不让神做王，里面就金牛犊偶像啊，自己做王。好，42节，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40年之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发神的心，这个摩洛就是迦南人的神，理发神的心，这个理发神就是埃及的土星啊，可以说是天上的望向，天上的望向啊。有些人把这个心当神，有些人把那个心当神啊，真的天上一种现象他就当神，一朵云飘过来他也当神拜，这就是理发神的心啊，把星星当神，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啊，把这像有形有相的当神。我们常常里面也会有这样的有形有相的东西成为我们的神，金子啊，银子啊，儿子啊，妻子啊，哦，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神哎。啊，现在电视剧里面的女神男神，有些人追剧啊，天天追，夜里都不睡觉追剧，这些都是偶像哎，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的神了啊。以后呢就祷告不会做了，读经也读不进去了，听圣经也没有滋味了，因为心中有偶像，各种的偶像，不同的偶像，有些人名利是他的偶像，虚荣是他的偶像，哇，那个打扮起来就像偶像庙里出来的那个一样，人都不像人，这些偶像。所以到处都是偶像，拜偶像，里面有偶像，就受了偶像的迷惑。所以呢，就是你们所造的为要敬拜的像，哇，真的太可怕了，这些像代替了我们神的位置，这些像代替了我们向神敬拜的时间，把我们的时间都夺走了，求主今天救我们啊。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啊，这其实是预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成立国度之后，后来就被掳的啊。以色列国先被掳，后来犹大国也被掳，就是被掳外邦，被掳到巴比伦去，在巴比伦70年之久，你说是多么多么的悲惨啊！哦，国王家王在那里没有祭拜，没有敬拜，没有侍奉，在外邦人的压制之下，何等可怜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主要是讲到摩西，我们主要是讲摩西啊，摩西遵行神的道，我刚才读多了啊。好，这段圣经呢主要是讲到39到43节，讲到是弃神拜偶被掳外邦啊，弃神拜偶就会被掳。我们心中如果把神的道弃绝了，听神的道没有味道啊，听神的道淡而为无味，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吃玛纳，他说吃来吃去都是玛纳，没有味道啊，到最后厌弃，那厌弃神的话语就会被掳的，被教的，就会受苦的，就会带来羞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各样的偶像哎，我们如果不把神的话记在心中哎，就会被偶像占据。所以求主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中，天天听，天天领受，这是很要紧的啊。我们看，我们要把偶像完全的除去。另一边也看到这个王，他里面有以东神做偶像，最后就被交，自私没有悔改，最后多么悲惨。好，我们再看44到53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规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继承。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城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 啊，因为在旷野行程当中，他们有个帐幕，这个帐幕是可以支搭、可以拆卸的。当他们起来走的时候，就拆掉啊，祭司亚伦的后衣，抬着这个帐幕走在前面。当他们坐下来休息的时候，这个帐幕就在当中，十二个支派就围绕这个帐幕居住，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帐幕后来呢，他们进了迦南地，就成了一个会幕啊。当时你看，存到摩西的日，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作王的时候，就为神造了一个会幕啊。这会幕就是固定的地方，不用拆来拆去了。但是后来呢，神又借着所罗门造了一个圣殿，所以呢，是从帐幕开始到会幕，从会幕开始到圣殿，从圣殿之后，圣在圣经哥林多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啊。所以呢，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但是始终我们是神的儿女，都要围绕神的宝座，就是这个意思啊，始终要围绕神的宝座。好，46节，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因为神说，大卫杀人太多，流血太多，不可以造圣殿，神就兴起所罗门他的儿子造圣殿。所罗门是一个和平之王，所以呢，大卫预备材料，所罗门呢就建造圣殿。48节，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好，他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就讲到这里。51节，他就直接责备这些百姓了啊。这个司提反啊，他说，你们这硬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啊，景象嘛很硬，心和耳呢不受割礼，外面是受割礼的，因为以色列人生下来第八天就受割礼，但是心不受割礼，心里刚硬抵挡正道，耳不受割礼，里面骄傲不听神的声音，时常抗拒圣灵。他们也是有圣灵感动过的，但是他们抗拒不听，他们看见的神迹却否认。你看都是这样，从看见很多神迹就把神的恩典忘刚刚忘光光，没有记住。你们的祖宗这样，你们也是这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啊，就是把传说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杀了，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以色列人杀的。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这个义者啊，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被以色列人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师所传的律法进步遵守。这天师所传的，其实他从摩西那个时候就已经听受律法了，说自己是守律法的，而且是受割礼的，外面的条条框框都遵行，但是里面却已经被掳，里面充满了偶像，他杀神的仆人，也杀神的儿子，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司提反是勇敢责明杀主的人有祸，告诫他们杀主的人有祸，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们快快悔改，现在悔改还为时不晚，虽然已经做了恶行了凶，但是悔改才有出路。你看这些百姓也没有悔改，另一边看到这个亚玛谢没有悔改，到最后无论逃到哪里都要被杀，客死他乡。那这里的以色列百姓，他也没有悔改，勇敢折米，这是神的仆人是多么的忠心刚强卫道。他面对的这一帮人是拿着刀马上要杀死他们的，是拿着石头马上要打死他们的，如果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服软说好话，可能就不用被杀了。但是司提反是被圣灵充满，他是神的智慧给他说话，他从祖宗亚伯拉罕到大卫都说得一清二楚。那么从亚伯拉罕到大卫都是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预备救恩的。那么他们却把这些不当做一回事啊。后来呢，就把传耶稣救恩的人这些义者都杀了，先知啊门徒啊来传福音都被他杀了，现在要把耶稣基督也卖了杀了，这个罪是何等的大。所以呢，神也给这些百姓机会，当时给亚玛谢15年让他悔改，他没有悔改，神叫司提反来责备百姓，百姓也没有悔改，这个人的心是多么的硬，现在的人的心更硬， 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物质这么丰富，人心这么，所以我们竭力迫切的祷告，求主除去刚硬的心，将悔改的心赐下来。好，54到60节我们再来读。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房咬牙切齿。当司提房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里讲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一般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耶稣升天之后是在天堂里坐在神的右边，但这里说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说明耶稣也被司提房感动了，这么忠心，这么持守捍卫神的道，众人围着他要打死他，他也勇敢见证神的道。57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要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这里扫罗出现了，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房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句话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司提房所做的祷告和耶稣是一样的，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好，这里这一段主要让我们看到，这个司提房是被圣灵充满，是被神的爱充满，是被神的道充满，他忙了圣灵的能力，就是死他也不怕。好，54到60节是为道被害，主亲迎接。我们真正能够为主的道牺牲舍己，我们的主心中是多么的欢喜。另一边呢，你看这些君王大们有力量权势，他们却拜金牛犊，始终不悔改，把百姓陷在罪恶当中，神是多么的伤心。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求圣经的话来指引我们的路，照明我们的心，让我们时时刻刻向神归正，学习司提房。好，接下来我们看小伦。小伦，启示录16章14节，我们先读启示录16章14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启示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日子聚集征战。这个他们就是指这些邪灵。上面说从好像这些邪灵从龙的口、兽的口、假先知的口出来。这些邪灵、污秽灵啊，就开始出去引诱天下这些有权有力的人，聚集在一起要征战，要与神的全能者征战。这个征战啊，是魔鬼聚集征战。这个魔鬼聚集呢，就是要杀人，就是要杀人，要夺人的命，把人拖到阴间地狱里面去。我们看这个亚玛谢已经被拖进去了，他始终没有悔改。以色列这么多的君王也没有悔改，里面都是被邪灵充满，不敬拜神，里面是刚硬抵挡，是何等可怕。那么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时时警醒，主来的日子近了，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我们的心是亚玛谢的心，里面是血气的、仁义的、肉体的，到最后就是逃脱不掉这魔。如果有司提房被圣灵充满，被神的恩惠充满，被神的智慧充满，我们就会走这条成圣的路，哪怕是为道我们要被害也不会怕的，因为有主亲自迎接我们。所以我们要读读圣经，求神的话来坚固我们。好，我们来读诗篇107篇，这篇圣经也很长的哦，这篇圣经也很长。好，我们就略略带过，我们先读1到3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伟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俗名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神从各地，从四面八方，从地的四极招聚来，就是我们这帮信奉神名的人。所以1到3节说，愿神属民同心来感恩，因为我们都是被救赎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凭自己的力量智慧来认识神，都是神从罪恶当中、从淤泥当中、从万民当中把我们招聚拣选出来的，我们归给神。我们今天是白白的蒙神的恩惠。好，我们接下来看4到32节，这段圣经很长。好，我一段一段看，先看4到第9节。 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困苦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正路，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启示都称赞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这是一等流浪的人，没有安息的地方，没有吃没有喝，但是他们在苦难当中，神就救赎他们，使他们来到主的面前，饥渴的得着滋润，饥饿的得着饱足，神就成了他们在旷野当中的供应者。感谢主，这是第一等人，是饥饿的人，流浪的人，这等流浪的人被主救赎回来了，得着安息了。好，再看第十节到十六节。那些坐在黑暗里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困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困苦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在黑暗中和死荫里领出他们，领他们出来，打断他们的，折断他们的绑锁。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这种人呢，是被囚的人，失去人生自由的人。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忧郁症啊，自闭症啊，焦虑症啊，什么症啊，其实里面都是魔鬼在做工，被魔鬼捆绑。这样的人唯有来到神的面前，神能够打破铜门，砍断铁栓，因为神会做奇妙的事，人看看不能生都能，神能够使他得自由。这些被捆绑的人，被囚的人得自由。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段。愚妄人因自己的过患和自己的罪孽便甚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启示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己献给他，欢呼诉说他的作为。这段里面是讲到有病的人一个人没有钱也不苦，是劳苦一点也不会苦，只有病是最苦的，深陷病痛饥这种痛苦当中。有些人真是日夜不得安宁，生不如死真的很可怕很可怕。但是神是医治的主他能够医治人身体的病。有一等呢，是厌恶神属灵的灵来里面厌恶神的灵来了，里面是世俗的了现在罪恶当中被捆绑了，这也是灵性生病了，属灵生病了。这等人也只有主能够拯救他因为主能够把人从罪恶中救出来。好，这是一种有病的人，需要主的医治，需要主的拯救。好，主医治拯救这些有病的人，无论是身体有病，灵性有病，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仰望依靠我们的主，呼求我们的主，他是医治的主。好，我们再看23到32节。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历事物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启示。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这里是讲到一等厉害的人。这等人呢，有知识，有才干，有智慧，有力量有财力，有人力。他们心中就很骄傲，他们说这些都是自然现象的，什么神的作为啊，什么神的奇妙，他们不相信的。但是你看下面圣经，海中并在深水中的启示，你看他们因祸患心变消化。27节，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你看这些智慧的人啊，在大环境面前智慧无法可施。前面这场的瘟疫多少国家在征战地震，在自然天灾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智慧也没有用了，知识也没有用了，你再有财产再有钱也没有用了，唯有神能够救他。所以这些人摇摇晃晃，东倒西安西歪，这些人因祸患心中就消化了，没有力量了，绝望了， 但是他们来求告耶和华，28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求告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使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启示都称赞他。哦，这里讲到从上面到下面，让我们看到不管在怎样的环境当中遭遇怎样的困境灾难，只有来依靠神就有出路，依靠神，神必帮助，因为我们的神大有慈爱，大有怜悯。所以每一段当中都说到神要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启示来称赞他，来赞美他，来尊荣他。32节，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好，这4到32节是不可忘记神奇妙的救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经历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环境，神是把我们从怎样的境遇，从怎样的状况，从怎样的危险艰难中救出来的，我们不可以忘记的。我们要回头想想的，要数数主的恩典的，我们数数他的奇妙恩典，心中就满了感恩和赞美。好，我们再看33到43节，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使肥地变为碱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我们看到他使旷野变为水塘，叫旱地变为水泉，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这真的是很有福啊！你看，旷野变水塘，旱地变水泉，饥饿得饱足，有葡萄园，有田地，有出产，哇，好多享受啊！还生养众多，牲畜也不减少，没有各样的苦难啊，没有各样的苦难，真的很好很好，恩典很多很多，我们理当要感恩，要赞美啊！你看下面39节，他们又因暴逆患难。愁苦就减少且卑下，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者塞口无言，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这段里面是讲到两等人，两条路啊，一等是蒙福的人，就是谦卑，像司提房这样遵行神的道，守护神的道啊，心中有圣灵，心中有主道的人，神就是他丰丰富富。但是另一等人呢，是在丰富当中忘恩，弃绝神，背弃神的道啊，就像亚玛谢一样的啊，虽然做完了，身丰丰富富，他却仍意血气。不以神给他的为满足，自己出去血气挑战征战，到最后羞耻到最后是这么可悲。所以一个是最正直的人，看见神的作为就欢喜感恩，那罪孽之辈就塞口无言，无话可说，因为他经历过这么多恩典却忘恩负义。所以43节说，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43、43节是讲到留心思想神的作为，神使人高贵，神也使人贫穷，神使人亨通，神也拦阻人所走的路。所以我们今天啊，真的时时刻刻要听从神的话语啊。今天大小人的中心是舍命传道，临战得胜，感恩称谢。好，我们根据神给我们的话语，在神面前有祷告，我们是像亚玛谢一样高傲尊敬，里面只想跟这个吵跟那个斗，天天里面就是血气人意，老我在做王，里面还有很多的偶像拜来拜去求来求去，想来想去都是这个世界，我们的心已经受了捆绑呢，还是另一边像司提房一样，心中有道，心中有爱，心中有圣灵，心中口中有恩言真的为道殷勤努力，为道愿意牺牲舍己，我们里面是忙了基督的爱呢，还是忙了血气呢？求主今天光照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看到一边是被污灵辖制，一边被圣灵引导，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光景。我们查看自己，求主的光照在我们心中，我们是不是忘记了神的恩典 诗篇里面说到这么多的恩典，各种不同的境遇我们都有经历过，我们今天却对神却这么的冷淡，我们对主的道却毫不在乎里面可有可无，里面好像是已经厌恶了神的道。求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